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这两卷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涵盖了从扫罗王到西底家王的历史。历代志是列王记的重复本啊，是重复它的？当然不是，历代志也是一卷神律法的范本以及概要，神的话语，圣灵所默示的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从其中挑选了一些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好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更明白。这个就是历代志上下所记载的那些历史事实，我们已经看见过重述的一些法则，譬如说创世纪的第二章就是重述了神第一章七天的创造，而特别提到有关于人的创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生命记这本书也称为第二本律法书，它不仅仅是重复的律法，也特别重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行律法的一个经历。从历代志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述啊，这个作者他重述的这些原则，他重述了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提到的一些部分的重要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把那个细节讲出来。例如历代志上所强调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大卫。历代志下所强调的人物就是大卫的后代。当南北两国分裂之后，历代志就不再提北国的事情，也不提大卫所犯的罪。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已经完全赦免了大卫，不再纪念他的罪。当神饶恕一个人以后，就不再纪念之前他所犯的罪。列王记是从王国的角度来记载南北两国的历史，历代志是从神祭坛的角度来描述历史。列王记是以皇宫作为中心，历代志却是以圣殿作为描写的中心。列王记所记述的是两国的政治历史，而历代志所描述的是信仰宗教的历史。历代志是列王记的解读本，列王记里面有说凡他所行的，这些王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志确实是列王记的解读本，并且列王记是从人的角度来写的，而历代志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以斯拉可能就是历代志的一个作者，因为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可以看到跟历代志有相似的写作的风格跟语气。历代志很明显的是说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期间所写下来的。历代志上下不但是合成的一卷书，也包括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就证明了以斯拉这个人的确是历代志的作者啊，这个传统都有这样说法。历代志的前九章是谈到关于家谱的事，就可以看出这一卷书历代志上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卷。从历代志上的第一章1-4节就提到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诺士，以诺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含、雅佛。这些名字在创世纪的前八章都已经提出来过了，已经读过了，你就会发现历代志的家谱是按着创世纪的顺序所排列出来的。首先是提到那些被弃绝的， 神所弃绝的那些支派，然后是按着这个脉络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请听众特别注意，他先列出亚佛的后裔，之后就提到韩的后裔，接着提到闪的后裔，最后就只有闪的家谱延续下去，接着又带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以斯玛利和他的儿子，以及和基士拉生的孩子，之后就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接着是以撒的后代，首先是记载以扫的后代，然后呢却由以撒的另一个儿子雅各，由他延续出主耶稣啊，主耶稣生在这个家族里面。历代志上第二章就提到有关于雅各的家谱，一直记载到历代志上的九章十五节才看到耶西的后代，那么大卫就在耶西的后代的当中。接续下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从第三章就记载到大卫的家谱，大卫有一些儿子是列王记没有记载的，譬如说历代志上三章五节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生的。你听过示米亚和朔巴吗？谁又是拿丹呢？如果你仔细看路加福音所记载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就看到是从拿丹而不是从所罗门所延续下来的。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祖先就是拿丹，而约瑟的家谱是源自所罗门。从马太福音就知道主耶稣是借由所罗门和大卫的宝座得到合法的头衔，但路加福音主耶稣是借着拿丹得着大卫宝座的合法的血统继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神对所罗门和对耶哥尼亚的后代曾经这样说道，这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啊，这节很重要。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他后裔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我们这里可以知道，约瑟不是主耶稣的肉身父亲，弥赛亚救主主耶稣必须是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啊，这是一个重点。历代志上第四章就记载到犹大支派是出于加勒，加勒是出于示拉，示拉出于西面支派。历代志上第五章就记载到流便支派一直到了贝鲁的时期。历代志上五章一二两节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从他而出，长子名分却归于约瑟啊，这些经文也是很重要。那经文指出流便的长子名分归给了约瑟而不是归给犹大，但犹大却胜过一切弟兄，因为君王是从他而出。这里我们看到加德和马拉西半支派记载到贝鲁的时期，最后两节经文就有了解释。第六章就记载到利未支派是大祭司的家谱是透过格顺、哥辖、米拉利。第七章是记载以撒加、便雅敏、拿弗他利、马拉西、以法莲、亚瑟支派的家谱，他们也都被亚述人啊所俘虏去了。在历代志上第八章就记载到便雅敏支派，特别是提到扫罗和约拿丹。在历代志上到了第九章第一节这样说，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太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 这里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以色列各支派的家谱已经陈列在圣殿里面，一直到了被掳的时期，家谱一直很妥善的保存，最后又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当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们就建立圣殿，那么那个时候家谱还在，直到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家谱仍然是保存的很完整的。当主耶稣的仇敌他们质问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一定查证过，必然去查证过主耶稣的家谱的真实性。我们曾经也提过，在马太福音是记载的约瑟的家谱，已经证明了主耶稣具有合法的这个王位的继承，而路加福音是记载的玛利亚的家谱，也证明了主耶稣是来自大卫的根。就我们所知，后来就从来没有任何人对主耶稣的家谱有所质疑，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家谱的准确性是非常准确的。但在主后70年，罗马提多将军将耶路撒冷毁的，摧毁了耶路撒冷，结果把家谱也把它毁坏的，失去的，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历代志的家谱可以一直追溯到被掳的这个时期。当百姓回归之后，家谱仍然存在，一直到主耶稣的降生。为什么主耶稣降生之后家谱就消失了？我想神所要表达的就是耶稣他有人性，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从亚当的后裔来的，他也是末后的亚当，再没有第三个另外一个亚当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就成为最后末后家族的头耶稣是末后亚当的头，因此只有两个家族，一个是亚当的家族，和一个是来自神的家族。亚当的家是一个犯罪失丧的家，你我都属于亚当的后裔，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已经与神隔绝的，没有属神的性情。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知道这个世界都是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人都是活在罪恶当中，整个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在亚当里面人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亚当里面人就没有未来，然而基督耶稣在他里面我们就有盼望。这是末后的亚当，他是神的家族的头，他是一个新家族的头，神要借着耶稣基督让更多的人能进到这个新的家族里面，这个新家，这个家谱是来自从圣灵所生的那一位，对，重生的人是属于耶稣基督。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承认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信靠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那么神的圣灵就会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是属于末后亚当的家我们是这个家里面的有生命，这个有生命的家里面的一员。主耶稣他说他所赐下的，他自己说他所赐下的就是生命，新生命，他说我就是生命，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属于这个末后亚当的家，耶稣所赐的新生命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一个生活，有个生命是活在厌乐或者自我陶醉，不是的，我们乃是这个新生命，乃是我们在神的家与神同行，一直到我们回到天上的家，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9章特别强调立位支派，这是9章2节所说的。9章2节我们来看立位记历代志上9章2节，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诚意中的有以色列人祭司立位人尼提林的首领。历代志上9章2节说，这个就是说到这是以色列投生的立位支派做祭司服侍神，当然不是立位支派全部都是祭司，只有亚伦家 才是供祭司的职分，那么其他的人都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又提到尼提林啊，他尼提林是仆人的意思，他们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他们曾经是奴隶。那么你说，哎，以色列当中有奴隶吗？那我猜想，是有奴隶，但是这些奴隶不是他自己本国的同胞，而是那些畸变人啊，畸变人啊这一族的人，他们到圣殿里面担任打扫啊、擦亮铜器的事工。还有一节啊经文啊很有意义的，就是在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三节，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三节，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作。这是指什么人呢？就是说明了有一个大师班唱诗歌的，由利未人来指挥。以色列人很重视音乐，大卫也喜爱音乐，他被称为以色列最好的诗人。我们都知道诗篇当中有许多是大卫写作的，这一章特别记载到从扫罗到约拿丹的家谱，也是啊，这一章也是很特别。第九章的家谱是圣经当中最长的家谱，在历史上世界的文学上都没有这种的家谱。这里是记载到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基督，从头生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是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因为一本最重要的家谱，说明了我们人类都来自一个家庭啊，就是我们这总而言之啊，我们都是来自啊亚当的。特别我们要注意历代志的家谱当中被省略掉的这些人物，譬如说省略的，譬如说该隐和他后代的家谱完全没有提到。亚当不是有一个儿子叫该隐吗？是的，该隐的后代却没有提到。在创世纪第七章也记载了洪水的事情，淹没了全人类，所以那个时候许多的族群就从此啊消失了。在创世纪当中也有一些家谱已经都没有看到了，消失了。难怪今天很多人对于人类到底生存，人类历史到底要有多少年很好奇。我们知道神创造的亚当啊，他是人，亚当不是猴子变的。一般的现代的心理学用人类的智商把人类分成很多的等级哦，他说根据怎么分类，把人类来分类，按智商来分类，根据人类的成就跟人类的才能来做分类哦，有一边啊，有一些就是弱智的比较差的，那另外一边是天才的，那么中间那一部分都是啊一般的人。然而神的对人类的分类的方式截然不同，你知道神怎样把我们人类做分类吗？神说我们人都是罪人，都不正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提到啊，这人啊都犯了罪。接下来我要提出啊三项关于我们人啊的一种重要的事实啊。第一啊，我们这个事实是亚当跟他的后裔都是要死，必定要死，因为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神造人原来是不会死亡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而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也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这样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住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啊，将来都是地球就等于一个大坟场一样，一个大坟墓。大卫他自己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我们人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我都要走向死亡，人人都要走向死亡。保罗他自己也强调，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大卫王他说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这个表示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旅程最后的写照，有三种死亡，一个是肉体的死、灵性的死和永远的死，这三种的死，肉体的死、灵性的死、永远的死。当亚当吃了禁果以后，他并没有立刻就死掉，他又活了900年，但是他的灵就立刻死了，死亡就表示隔绝的意思，与神隔绝的意思。肉体的死代表是肉体跟灵魂分离了，灵的死就是人与神永远的隔离隔绝了。所以在地狱里面是没有神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爱。那么第二个重点，当亚当和他的后裔都是罪人，那么神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人人都要死亡。在亚当里的人因为有罪，虽然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也是罪人。旧约的加勒他也是一个好人，很聪明，但是罪使人与神隔离，所以他也是罪人。人都是背叛了神，就像该隐一样远离神的面。在以赛亚书59章2节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文，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的默想以赛亚书59章2节怎么说呢？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节经文非常重要。亚当和他的后裔都是罪人，与神隔绝了。那么罪就是一个惩罚，罪带来的疾病、瘟疫，罪会传染的全人类，所以世人都犯了罪，只有主耶稣是例外。耶稣他不会死亡，因为主耶稣没有罪。在约翰福音8章46节，主耶稣曾经向他的仇敌挑战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所以只有耶稣是无罪的，没有人能够指证出耶稣是有罪的。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这样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的，也有权柄取回来。感谢神啊，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生命的权柄，只有主耶稣是唯一无罪的，其他我们人都是有罪。第三个重点，在这段经文第三个重点，我们知道亚当跟他的后代却得到神的怜悯。我们看到当中以诺得救了，他因着信得了救。挪亚是个义人，他也不是靠行为得救的，他得到救恩也是因着信，因为挪亚就听了神的命令，造了方舟救了他全家。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个好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罪人，亚伯拉罕也是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王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他也是一个罪人，可是神却对他特别大施怜悯。所以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神。新约以弗所书2章4-5节这样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彼得前书1章3节也这样说，愿颂赞荣耀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感谢神，我们的神使亚当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蒙到神的恩典。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得到神的怜悯。神的确是要怜悯我们，你有没有预备迎接神？所以我们读旧约历代志上前面这个9章的家谱里面，这个当中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尊贵的一部重要的一个真理信息。盼望在亚当的家谱当中有你有我，我们都是属于在亚当家谱，我们是一家的人。但是虽然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也有了罪性，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需要 啊，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神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在历代志上这卷书里面已经显明的，神已经为他的儿女信他的人预备的奇妙的救恩。巴不得听众朋友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为我们所预备好的救恩，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救恩。感谢神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盼望听众朋友认真的默想历代志上的经文，我们好好的看，来慢慢的越明白这一卷书啊对我们的重要的信息。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